蒋廷跟智化经过再三的协商研究，定了一个方案。这个公馆把卢芳留下，让他担任总留守，负责接待四方来的人。愚者众人，不管是谁，采取自愿结合，三个人一伙也好，两个人一伙也好，一个人也行，分头寻找大人。你不管上哪儿找去，三日五日必须捎回个信儿来，要不就大伙光顾找去了，有的找着了，没找着呢还不知道呢，怎么办呢？经常保持联系，最多不行超过十天就得回来一趟，大家碰碰头，就这么样大家分头行动了。说都怎么结合的，都怎么找的，咱不细说。等方案研究好了，大家一起身的时候，在外头急匆匆进来个小伙子，手中提着包裹，满脸都是汗呐，呼呼直喘，进来就找蒋平。四叔，四叔，正好蒋平往外走，一看呢，呵，这小伙子是谁呀？正是爱虎。多日子没见着他了，蒋四爷过来，照他脑袋上打了一下。我虎啊，你小子他娘的这些猛子，你扎哪去了你？哎，破军山也不在，在襄阳你也不在。四叔，说我算个什么呢？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又不是国家的官人，我是个白吃饱啊，在你们手底下扑棱过来扑棱过去，连点用都没有。再者一说，四叔你也没拿我当人呢，我跟着不碍事吗？我觉着没用，我回了墨花村了，跟我丁大叔在一块儿去住着去了。兔崽子，你倒清闲，好了，你甭找我，我有事儿，你就跟着钻天鼠卢芳，你卢大爷就在这儿吧啊！你们爷俩看家，我们有事儿。
四叔，你们什么事儿？
别提了，你去问你卢大爷去吧。去去去。蒋平没理他，
众人走了。
蔡虎一看这怎么回事？进了屋里头问卢芳，卢大爷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小爱虎一听是大吃了一惊啊，钦差丢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就是前几天。
哎呀，我四叔怎么不跟我说呢？爱虎一琢磨啊，明白了，他们没拿我当人呢，始终拿我当个孩子。哎呀，心说我怎么不快长呢？我才十七了，我还是小孩子嘛，就这种事儿也应该带着我呀。哎，我又一想，嫌我没能耐，也背不住。嗯，人呢得长心立志。你们分批分拨去找严大人，我也去找去。不信咱们较较劲儿，看谁能把大人找回来。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。我爱虎也长长志气，也露露脸，就这么办。哎，你说这孩子有主意没？他跟卢芳一说，他也要去找大人。卢芳说：“你算了吧，你是个孩子，你认的是谁？你认的沈中原吗？沈中原在哪？再者一说，你见着沈中原，你能是人家的对手吗？干脆你就跟我看家。”不。我在这坐不住，我非走不可。爱虎把脑袋一扑了，他起了身了。这玩意儿你看他小啊，小就去把这事办成了。那么别人咱都不说，还就专说这爱虎，带着川资路费离开武昌府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他就寻找开大人喽。这一天往前走着走着，到了个乡村，乡村口有片树林，爱虎在树林前面通过， 就听这树林里头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。爱虎甩脸往树林一看，呵，能有一二百人呢，都排着队，老的能有七八十，看那样站着都上不来气儿，小的六七岁，还有光屁股的。在前面站着个黑的个，这小伙子能有二十岁吧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长得面如滨州铁，阔口咧腮，浓眉大眼，腰里扎着板带，声音挺洪亮，在那儿负责指挥，就跟这些老头小孩讲：“注意啊，再练一遍，开始发东西吃啊！注意，一、二、三，转圈啊！一、二、三，这些老头跟小孩就喊：一、二、三。”就在那就地转了几圈，然后把俩胳膊抬起来，一二三，哗哗哗。爱虎一看，这什么毛病？这练武术呢？这是，还真有意思啊！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我这哪国的武术？爱虎一乐，也没管这个，穿过树林他就走他的了。等进了阵殿，他脚就有点饿了。年轻的人运动量大，他食欲也好。爱虎一抬头，靠着路边有个饭馆，挂着大网，还是二层的楼。小爱虎甩开大叉进了饭馆，到屋拉把椅子就坐下了。伙计，伙计，给我弄点吃的，他把我饿坏了。他不说便罢，他说完了，就见这伙计出来看了他一眼，根本没理他，拿着个竹竿子出来把火给挑了，挑完之后搁到屋里头。我说客爷，对不起点啊，我们饭馆关门了，不卖了，请您高升一步到别的家吧。哎，爱虎一听这别扭，我不来你不落幌子，我往屋这一坐，你把火挑了，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？爱虎这个人脾气挺粗野，你看年纪不大，浑身都是刺儿。他把伙计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怎么了？不卖了，不卖了。我说你不卖了，怎么早不上门？怎么我坐这儿，你才落谎？怎么回事？大爷，这事儿怎么跟您解释呢？不卖就是不卖，你管我什么时候落谎吧，干什么？哎。跟您这么讲，我们这饭馆有事儿，叫人包下了。刚才因为我们忙乱呢，忘了落幌了。您进来这一坐，把我们提醒了，所以我们才落幌子。这跟您有什么关系？再说饭馆也不是我们一家，我们这不卖了。您高升一步，找个别家不就得了吗？这还好问？这伙计挺冲，爱虎哪受得了这个？一看他站在自己的眼前白白花花，爱虎这火就上来，把手抬起来照着这火就啪就一个嘴巴。这火一看呀，你小子怎么还敢打人？打你怎么的？打人今天你走不了，弟兄们操他，有人要砸咱们饭馆子。这里屋这火气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出来六七个，拿着擀面杖、火钩子、铁通条、笤帚疙瘩全上来。爱虎一看，这倒好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够野蛮的啊！我活到十七大八，还没遇上个这事儿。爱虎一见打仗，眼睫毛都开花，一脚把桌子蹬翻了，把伙计们拽过来，他这一顿揍。你想爱虎那有能耐啊，四个侠客的真传，满身的武艺，要揍这几个伙计，探囊取物一般，眨眼之间把伙计揍的是鼻青脸肿，这屋全给砸了。正折腾的热闹的时候，惊动了楼上的人， 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下来十几位，为首的是个白脸的小伙子，发金见袖，腰里的佩戴着双刀，岁数不大，但是这个人很稳的，急匆匆走下楼梯，喊了一声：“别打了！”说个别打了，伙计赶紧往两旁一闪。哟，大爷，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大爷，怎么这小子不讲理，不卖饭不卖饭，他就瞪眼睛，伸手还打人。
去，胡说八道，哪有那么不懂礼貌的人？哎，一定是你们语言不周，把人家给伤着了。要说明原因，人家能吗？还不退到一旁？哎，这个人就会办事儿，把伙计深刺了一顿，这才来到爱虎的面前，上眼下眼看看，紧跟着一抱拳：“壮士，您消消气，都怪我手下这些伙计不会说话，不会办事，把您给得罪了，伤着没？要伤着，咱们找个大夫看一看啊，我这将给您赔礼了。”说着话一躬到地。爱虎一看呢，这个人还挺有礼貌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我也不对，我这人劲儿也粗，刚才我们口角几句我就伸了手了。我说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啊？可也是吧，可也是讲话吧。要那么的，我砸的东西我赔钱。爱虎说实话就拿钱，这个人再三的不答应，越说越近，就问爱虎：“那请问壮士贵姓？”“哎，我叫爱虎。”“啊，你是谁？”爱虎一听这怎么回事，一提我的名就玩这个劲儿啊，稳稳当当站好了，把胸脯一拔：“小义士爱虎啊。”这个人一听，撩衣服给爱虎就磕头。闹了半天，您就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开封府的官人爱老爷，久闻大名啊。不但这个人磕头，后面那十来个人全跪下，还爱虎美。心里说话还得人得有名啊，连这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。请起请起请起，把大伙搀起来。这小伙子拉着爱虎：“您往楼上行，有话咱们到楼上说去。”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爱虎请到楼上。方才挨打那些伙计互相一咬耳朵：“他谁？开封府的爱虎。”“是啊。”“那咱还便宜呢。”“怎么便宜？没把咱打死。”“行啊，哟，咱们这块还来了开封府的人了。”哎呦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，一会儿就传遍整个庄村。咱不说别人，单说爱虎，到了楼上一看，爷，这楼上有事儿啊，筷子碗全摆好了，看这意思要请客，人还没来齐，让这爱虎坐下。这小伙又倒茶又端点心，爱虎就问：“朋友，你是本地人吗？”“啊，我就是本地人。”“贵姓啊？”“哈，免贵，我姓马，叫马龙，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双刀将。”这马龙报完名就跟爱虎讲：“小义士，您来啊，来得太好了。一个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像您这个人物能到我们小小的山村，真使我们这几百户脸上都贴着金了。二一个呢，您能到我家，哎，我更没有想到，您来了别白来，帮着我们家族办点事儿，您要能给解决了，您是功德无量。”就这番话说的，爱虎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，都爱听好的，当时把脑瓜一拨楞，胸脯一拔，
我马龙啊，究竟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说。哎，马龙口打嗨声，便把经过讲了一遍。书中代言，这个地方叫张家庄。张家庄啊，您听这名，98%以上都姓张，这是老张家大户。有一个员外也姓张，叫张胜。张胜有个独生子叫张豹。别看他有个独生子，哎，他还有个义子，这义子就是这双刀将马龙。张胜临死的时候剩下很多很多财产，应当说传给他儿子张豹。但是这老头一合计，我这儿子浑浊闷愣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也不知道颠倒，财产要落到他手，他非给我败了不可，怎么办呢？他把财权传给义子双刀将马龙。你像这个事儿也挺新鲜的，这老头就算挺明白。临死的那一天，把马龙张豹叫到床边，留下遗嘱，说我死以后，当家人就是我义子马龙。张豹啊，你听你哥哥的话啊，我不在了，他就是咱们家的当家人了。你花钱管他要，办事跟他商量。如果你要对你哥哥不好，你就对不起你爹。老头说完了呢，把生前使用的一根拐杖给了马龙，说这拐杖就代表我，张豹不听话你就拿这杖揍他。没两天老头死了，按照遗嘱，双刀将马龙当了家。一开始啊，哥俩过得不错，聂马龙又会管家，上上下下的人都服气呀。但这个张豹呢，浑浊闷愣，他有个爱好，就爱练武。本来他这武术不怎么地，但是他吹的乌丢乌丢的，只要听说有个练武的，花多少钱他都请到家里头来，供好吃的，供好喝的，临走给人拿多少银子。这个呢，马龙也不往心里去，要多少钱都给你。但是这个社会上骗人的人多呀，他要真有武术讲不了了，知道张豹傻，有帮小的本来不会武术，跑这坑人来，这银子就骗走的太多。后来马龙就劝这张豹说，兄弟，你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，你应当明白咱家这点钱不容易，老人现在不在了，花一个少一个，你要这么个花法，用不了几年咱就败家了，我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爹爹，你花钱你得控制着点。可这么一说，张豹急眼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怎么的？那是老张家的钱，不是你们老马家的，你算干什么的？哎，我是我爹的儿子，你是干儿子，你管得着吗？冷言冷语说的挺难听。为这个事儿，马龙掉了几点眼泪，曾经到老头的坟上哭了几次。好人难做呀。尽管如此，马龙仍然掌握着财权，那你说什么，你花的太过分，我不给你。有一次哥俩为这个事儿又口角起来了，马龙气急了，把那根拐杖请出来要拿他打张豹，结果张豹一赌气把拐棍抢过去，咔吧给撅折了。哎呀，马龙一看完完呢，跟张豹讲，好兄弟，我呀对不起爹爹，这个家我不能当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 明天我就把藏族的族长老前辈都请来，在咱那饭馆我请客，当众声明我不管了啊，把产权移交给你。马龙说得出来办得出来，所以下了通知，今儿个就在这个饭馆子请客，本庄子的族长老人都来了，不有十来个吗？远处的还没到，马龙就想当着这些人的面做移交，然后自己把包收拾收拾走啊。哎，偏赶这时候爱虎来了，这马龙说的这挺伤心，就把这经过说了一遍。他求爱虎，您呢德高望重，您给评评这个理儿，如果您能把我这个兄弟给劝好了，哎呀，您是功德无量啊。和大伙儿也过来要求，爱虎一听我成官了啊。嗯，马龙啊，你这点不错，虽然我不是本地人，但是我这一听老头有眼光，临死以前把后事安排的不错。要这么一说，这张豹真不是东西啊，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哎，别提了，他天天领着帮人跑树林去练武去，人家都不乐意练，他花钱雇，一天管人家三顿饭，练一天还给人家十个老钱，你说有这么干的吗？把老头小孩全都划了去了，没事干的人可倒挺好，都跑他那去报道去了，光一天这钱得花多少。爱虎一听乐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未进这个庄村以前路过一片树林，我看有个黑的个子领帮老头跟小孩在那练武呢，是他吗？哎，对，一点不假。那么办吧，你派个人去把他叫来去，我好好劝劝，你们哥俩还得好好处他啊，和气生财嘛，这样死者才能安心于地下。是是是，你要能给劝好了更好了。就这么派人去找这张豹去了，那去找去了不说，这块把酒菜摆下，众人款待小议事。爱虎的毛病是见酒没命，就这时候不好，大家再一敬酒，爱虎高兴了，在这开怀畅饮，也就喝了几碗的功夫，听楼下一阵大乱，这声音挺粗。哎，我谁找我？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，你滚起来。爱虎一听，这说谁呢？手扒着楼窗户往下一看，正是练武那黑大个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小义士，您不问便罢，你要问，请在下讲来。